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四喜约翰被下到监狱里以后，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找耶稣，询问他一向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不是就是他。主耶稣就让他们等了一会儿，让约翰派来的人亲眼看见主耶稣所行的几个神迹，可以去回报四喜约翰的疑惑。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24-25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四喜约翰是一个随风飘动的芦苇吗？当然四喜约翰不是。约翰是一位很勇敢的，很刚强的，他是不会随风飘动的人。接着我们看26-27节，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一节经文是引用马拉基书第三章一节的话，旧约马拉基三章第一节的话，确认了四喜约翰就是救主弥赛亚的先锋。接着我们看28-29节，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这是主耶稣给了约翰一个极尊贵的尊称，尊荣四喜约翰这个人，因为四喜约翰的人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先知。接着我们看30-32节，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这节经文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像一群被宠坏的小孩子啊。今天有许多人就像他们一样，我自己当了40年的牧师，花了很多的时间，常常所做的工作就是保姆的工作，喂养在熟人里面，他是一个婴孩，没有长大。这个就是当年这些宗教领袖的他们的属灵的光景非常的差。主耶稣说，他们就像街市上玩耍的一群小孩子一样。其中一个孩子说，我们来玩结婚的游戏吧。那其他的孩子回答说，不要，那太兴奋了，我不要。那么他们又说，那么我们来玩丧礼的游戏吧。他们回答说，不要，他们不想玩丧礼的游戏，因为丧礼太悲哀了。我们的主耶稣这样说，这些是捉摸不定的孩子，就是像某些宗教人士一样。我想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的灵命的光景是如何？接着我们看33-35节，四喜的约翰来了，不吃饼不喝酒，他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他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是以智慧为事， 我曾经听见有人这样说，我不喜欢那个传道人，因为他讲道太学术化的，他的语气又太平淡的，我不想听。又有一个教会的会友说，我不喜欢另外一个传道人，因为他讲道的时候会拍桌子，嗓门太大的。可是问题不在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传道人，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这位主内的弟兄或者姐妹，他被宠坏的，他老喜欢抱怨，就是他成为一个老爱抱怨的一个孩子，他没有成长。这个就是主耶稣对当时代他所说的意思。所以这一段经文仍然可以适用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言谈，好，我们的性情啊，要很注意，要长大成人。接着我们来看第36节，路加福音7章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坐席。在主耶稣去参加出席晚餐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令人很注目的事情啊，很注目的事情。耶稣去吃晚餐啊，绝对不是啊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一定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里面。请记得主耶稣曾经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称这些法利赛人也是被宠坏的孩子，没规没矩的，因此很难令人相信这个法利赛人邀请主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是不是他很友善呢？不一定啊，也许他有目的的。这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就要求主耶稣到他家里去吃晚餐，我想他是借此找机会，他可以挑主耶稣的毛病来对付耶稣，不怀好意。接着我们看37到39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当主耶稣进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女人，她就进来的，她拿着圣香膏的玉瓶进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在当时的习惯或者风俗，如果你家里有客人，你的邻居可以进来，或者站在墙边，或者坐着旁边来看。当然这些邻居进来不是去批评评头论足说东说西的，不是，他们只是在旁边观看。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女人走进来，她就走到耶稣的背后。在当时他们不是坐在一个椅子上面，而是斜靠着那个躺椅的上面，那个椅子可以躺下来的，斜躺上。主耶稣就靠在一个可以躺下一个长的椅子上，他的脚就露了一部分出来，他的手背支撑着他的上半身，朝着桌子对面的主人跟主人在说话。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就站在耶稣的脚旁，她开始哭泣掉眼泪，因为这位妇人这个女人她的罪已经被主耶稣赦免了，所以她的眼泪就沾湿了主耶稣的脚，她用自己的头发来把主耶稣湿的这个脚擦干，然后她用嘴来亲主耶稣的脚，又把很昂贵的香膏抹在主耶稣的脚上。我们想这个家里面的主人，这个年老的这个法利赛人，如果在路上他碰到这个女人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这个女人他绝对不会愿意跟这种女人说话的，或者也许在天黑了看见路上没有人的时候，他也许可能会跟这个女人打交道，但是大白天他绝对不愿意跟这个不名誉的女人有任何的关系，跟她好像没关系。当这个法利赛人呢看见这个女人用头发擦主的脚，之后又连连的亲他的脚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心里想，主耶稣一定不可能是先知，如果他是先知，他一定会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女人 他就不会敢跟他接触了。耶稣绝对不会愿意让他来亲他的脚，或者说用香膏摸他的脚。我们看啊，主耶稣他怎么说？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四十节到四十三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欠他的债，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就是更爱这个债主了。”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断得不错。”主耶稣说：“西门，我有话对你说。”西门说：“请说。”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这位作者路加所记载的非常吸引人的一段话，而且这个比喻也是非常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啊学习到，从这一件事情的内容里面看出来，我们知道啊主耶稣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到底在哪里。听众朋友，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有一个属灵的功课要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神也透过圣经对你来说话。但愿今天你来参加我们这个认识圣经的课程，你也可以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现在我们来看四十四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这是主耶稣第一次，他现在就向这个女人表达他的看法。他先前啊没有特别注意他，现在耶稣就转过头来看着他。当主耶稣看着他的时候，对桌的对面这个西门，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就说了：“你看见这女人吗？”西门，法利赛人这个西门早已经想过了，他认为主耶稣他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不然耶稣他认为他不会让他摸他的脚。现在主耶稣要说话了，西门，耶稣对西门说：“西门，你真的认识这个女人吗？你看看她，你认识她，你真正的认，你认为你很认识她吗？其实你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女人。”主耶稣他就是要指出这个法利赛人问题到底在哪里，这个西门他的问题他的所在到底在哪里。这个就是我认为这个法利赛人虽然他邀请了耶稣到他家里吃饭，他是内心是不怀好意的。主耶稣很清楚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要窥探耶稣，要找机会来找耶稣的把柄。这个时候啊，主耶稣就对他说话，看我们第七章第四十五到四十八节，四十五到四十八节，主耶稣就对这个西门这个法利赛人说话，他说：“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在这里主耶稣的意思非常的清楚，要让这个西门这个法利赛人实在是对他意思是说：“你真没有礼貌，你实在太不懂得招待客人了，你的心态有问题，动机不良。”主耶稣说这个人的心有问题是不对的， 如果西门这个法利赛人他如果是一个好的一个主人的话，他一定会亲自来洗主耶稣的脚，会膏主耶稣的头，也会亲吻他。这个是当时的一种招待客人的习俗。但是西门这个法利赛人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根本就没有做。我真希望当时我也在场，因为主耶稣他实在是一位说话的高手，耶稣的很有口才，很有智慧。耶稣说的这句话让这个西门这个法利赛人应当很惭愧，无地自容。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我想他一定会脸就变了颜色，心里面求主怜悯他。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从街上走过来的一个可怜的妇人，他没有盼望，他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要祈求得到赦免。感谢神，因为天上的神主耶稣就在那个地方，他就赦免了他的罪。现在主耶稣就告诉西门，他说你判断的对，你说多得恩免的人，一个多得神的恩的人，赦免的人当然会更爱他，就会更喜欢更爱这个债主。你说欠最多的人，欠人最多的人当然会更爱这个得到恩免的人，就会更多的爱这位债主。既然这个女人她是一个罪人，她的罪已经完全被赦免了，但是你呢，因为你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大罪人，因此在神面前你就得不到神的赦免，因为你不认为你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我看到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这个是一个这个西门他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一个法利赛人，坐在那里很可惜，主耶稣在他的面前他并没有把握机会他来向主耶稣认罪，所以他的罪没有被神赦免。这是也是让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接着我们来看49-50节，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感谢神这是主耶稣的恩典就临到这一位他愿意回在神面前悔改的一个罪人，罪就得到赦免了。那今天把它应用在你我的身上，情形是一样的。如果你是教会里面的一个会友，但是从来有没有在神面前祈求主耶稣赦免，如果说你来到神面前没有祈求主耶稣的赦免的话，那你仍然是一个失落的人，你是一个失丧的人。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她实际上也是一个乏善可陈的，就是一个罪人，但是她来到神面前，她信靠主，她依靠主，她祈求主的赦免，结果她被赦免了。像这是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要在神面前自高自大我想我们知道常常要反省我们自己。接着我们来看进到我们看第八章，进到路加福音第八章1-3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摩达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并苏珊娜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主耶稣继续他的传道的事工，要成就神在他的身上的心意。有许多人就归向了主耶稣其中有些也是地位很高的官员。接着我们看第4-15节这个4-15节，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我来念请大家一面读的时候也透过圣灵的帮助，那你可以明白。第4节，第8章第4节开始，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的，因为得不着滋润；又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只是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撒种的比喻啊，就是这个撒种的人，就是预表主耶稣；种子就是讲到这是主耶稣的道；这个飞鸟象征着魔鬼的工作；这个石头地就指着那些人听了神的道之后，当下也许欢喜就接受啊，或者有的人心很硬啊，一遇到困难、遇到逼迫了，哦，他的热情就消失了。就是讲那些仍然活在肉体当中的啊人，有一段时间啊，就显出他们哦很热心，哦好像对神的道很有兴趣，但是一点点困难一出现，遇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就看出来他缺乏真正啊对主耶稣的信心。最后一种是最好的，落在好土里面的种子啊，才能够有大大的丰收。这个是人啊听到了人啊听得到。接受了，藏在心里面，悔改了啊，结出许多的果实来。那这些人是借着神的道啊，被生命改变了，能够结果子的人。接着我们来看十六到十八节，第八章十六十八节，没有人点灯，用器具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个点灯的比喻啊非常重要，就是表示说这个讲我们的行动行为，这个光啊带来了我们的责任。接受真理的人必须要有行动，要有好的行为。光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也是带来了什么，就是我们要啊有责任啊，接受的光越多，那么我们责任就是越大。重点就是说，原来我们原来是活在黑暗里面，直到福音的光照耀了我们了。我们有时我们以为啊人是罪人，因为他很软弱，或者是因为无知的，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得非常的明白，他说当他们不认识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那个时候人是一个顽固的罪人，你我都是一样。但是光神的真理带来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在今天这个迷失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不接受光的话，就等于说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仍然在世上在罪恶当中。感谢神啊，我们得到神的光照之后，我们就有责任来回应他。我们看十九的二十一节，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的，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这几节经文，我想基督是宣告了一种人跟他心的关系，在这里并不是说否定了家人亲情的关系，这里主耶稣所宣告的一种永恒的、更深入的、 更高的、更久的、超越任何的血缘的关系，就是让我们每一位信徒、一个信主的人跟耶稣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有什么疑问分享的，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